今天我们是看《生命记》第29章。我们在讲整卷《生命记》的时候，第一章就已经很清楚的说明，这卷书《生命记》本身虽然是写下来的一个文字的记载，但是起初乃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他以律法的中保和律法的教师这样的身份，来对那些即将要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的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来宣讲神的诫命、神的律例、神的典章。同时当他宣讲完了，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记载了摩西就代表神跟这些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来立约。所以29章的第一节，摩西说明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吩咐摩西与以色列立约的话，也就是摩西他作为立约的中保，代表神来跟当时站在摩押平原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立约。所以在第14节，摩西就以第一人称，他说，我不但与你们立这个约，起这个誓，凡是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并且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个约，起这个誓。不是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他乃是神的代表，在宣讲完神的律例、典章和诫命，他代表神跟神的百姓来坚立神在西乃山已经跟以色列所立的约。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生命记》的第一章到第四章，其实是摩西的第一篇的演讲。在这一篇演讲，摩西是重温以色列过去的历史，从他们离开西乃山开始，一直到他们来到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也就是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界，摩西简略的重述这一段从西乃山到应许之地边界约旦河东摩押平原的这一段的历史。在这一段的以色列的旅程当中，摩西的叙述写明了耶和华对以色列他所拯救的百姓的供应，但是同时也显出以色列对耶和华缺乏信靠。在这样的一个引言之下，第五章到第28章是摩西第二篇的演讲。在这第二篇的演讲，摩西他首先提醒以色列人，神在西乃山跟他们所立的约基本的规定，也就是提醒他们十诫，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个十诫，这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给他们的一个基本的规定。然后摩西就开始给予一个详尽的解释，针对这个十诫他就提供一个详细的解释。所以从第11章一直到28章，这个详细的解释的部分，摩西添加了很多的律例和典章。这些律例跟典章是针对他们在迦南地的生活将会面对的新的处境给予一个指引，也就是说神给他们的基本的诫命，这个十诫，当他们进了迦南地，在那里生活，面对这个新的处境，是应当怎么样来遵守这个基本的十条诫命呢？摩西就用许多的律例跟典章 给他们详细的解释跟说明，提供一个指引，指示他们在迦南地新的生活，面对新的处境应当如何行。在末了，他就说明立约的祝福跟立约的咒诅，也就是第28章。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诫命，神会赐福，但是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神将要叫咒诅临到他们。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第29章到第30章，这是摩西的第3篇的演讲。这2章圣经最主要的目标是提出耶和华和以色列之间的盟约，也就是他们之间所立的这个约，并且要重新使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跟神之间来坚立神在西奈山跟他们的先祖出埃及的第一代所立的这个约。所以我们看到29章第一节，首先是一个引言，摩西很清楚地表明他是立约的中保，神吩咐他代表神在这约旦河东的摩押平原跟这些站在那里的以色列百姓，也就是出埃及的第二代的百姓，第一代都已经死在旷野，这是在民数记第13章、14章就告诉我们，其实他们离开西乃山很快就已经去到迦南地的边界，他们要求神允许他们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这12个探子窥探回来，他们所报的讯息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说我们一定可以进入得这个地为业，另外10个探子说那里的人非常的高大，我们看自己好像蚱蜢，那里的城墙非常的坚固，我们不能上去。因此神的愤怒，他们不但是不肯进入应许之地，甚至他们抱怨，甚至他们想另外立一个领袖带领他们回埃及。所以神的愤怒宣告审判，所有这些拒绝进入应许之地的出埃及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都将要死在旷野，但是神却应许要把他们的妇女和儿女带领进入迦南地。所以现在摩西要跟这些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再一次来坚立神曾经在西乃山跟他们所立的约。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摩西把在摩押平原和这些百姓的立约与在西乃山神跟以色列百姓的立约区分出来，因为第一节最后当神吩咐摩西跟以色列站在摩押平原的以色列人立约，然后特别说明这是在神和他们在何烈山所立的约之外，换句话说现在和在摩押平原跟百姓立的约是在神在西乃山跟百姓立的约之外，也就是说摩西把这两个约区分出来。但其实这并不是说现在立的约是另外一个约，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是一个，在西乃山所立的约是基本的，根据在西乃山这个基本的立约，生命记就针对西乃山之约神所赐的10诫做详细的解释和注释。因此现在摩西和站在摩押平原的百姓立约，其实是重新坚立过去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百姓所立的约。正如在西乃山以色列百姓听见神的话把10诫赐给他们，他们就做出回应，他们说 他们愿意听耶和华所说的话，并且去遵守，他们委身，愿意委身去遵守耶和华的话。所以现在站在应许之地的边界摩押平原的这一群百姓，他们即将进入应许之地得地为业，他们也必须亲自与神坚立神曾经在西奈山跟以色列所立的约，也必须把自己委身去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摩西说完了这个引言之后，从第二节到第八节，摩西就做了一个历史的回顾。这个历史的回顾是把出埃及记和民数记的记载做一个摘要，因为出埃及记是记载神怎么样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在旷野神继续的引导他们，但是民数记也同时记载了他们在旷野的悖逆。所以摩西就把从出埃及一直到现在他们来到应许之地的边界这一段历史，记载在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这一段历史，他做了一个摘要，他回顾神在以色列历史中神的作为。在这个回顾当中，摩西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摩西提到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行的神迹和大奇事。第二节，摩西就把以色列人招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的众臣仆，并且他全地，也就是以色列埃及全地，神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就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啊。这个大试验英文是 trials， 把它翻成大磨难可能更恰当，你们亲眼看见的大磨难和神迹以及那些大奇事。所以摩西首先回顾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历史，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向埃及的王法老和法老的臣仆以及埃及全地所行的神迹跟大能的启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拯救的行动。在以色列的历史中，这是神向他百姓所施行的最重要的一个拯救的行动。在这里，摩西以大磨难、神迹和大奇事来论断神所降的十灾。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七章到第十一章到第十二章，就是神以大能来向埃及法老和埃及的百姓施行审判，不但审判埃及法老王跟他的百姓，也是审判埃及人所拜的偶像。神施行十灾的神迹，借着这十灾，神以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不但如此，当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法老后悔，就带军兵来追赶，神又叫红海的水分开，使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法老的军队跟着下红海，当以色列人从红海中的走上来，神又叫海水复合，把整个以色列埃及的军兵完全的消灭。所以摩西他说，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所降的十灾，以及神怎么样叫红海的水分开，使他们走干地过去，又使水复合，把埃及的军队完全的消灭。 这一些事情不仅是摩西，也是现在站在摩押平原的这一些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民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所以在第二节到第三节，摩西三次强调他们是直接见证神的大能。在第二节，摩西说，在你们眼前，神在你们眼前，然后他说你们都看见了。第三节，你们亲眼看见，三次强调神这样的作为，是不但摩西，也是这些出埃及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当然那时候他们可能只是孩童，但是确实是他们直接所看见、所见证的神的大能。而这些事向他们显明，唯独耶和华是神，并且他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在申命记第四章，摩西就已经指出这些事情向他们所启示、所带给他们的启示，向他们启示耶和华这位神。所以在申命记第四章第三十五节，摩西说，三十四节，摩西说，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或者说用大磨难，用大磨难、神机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三十五节，这是要显给你们看，要使你们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三十九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换句话说，神以实在来大有能力的把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借着这样子的作为向他们显明，唯有耶和华是神，他是唯一的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当然这个神的定义，从圣经来看，从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常常谈到有神存在，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先定义所谓的神是指什么，那么我们个人可以各说各话。圣经说神乃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这个宇宙只有一位创造者，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创造者，唯独他是神。这是为什么他可以以大能施行这个实灾，他掌管他所创造的一切。这出埃及的经验不但向他们启示唯独耶和华是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同时也向以色列百姓显出神的慈爱和神的恩典。这一切的启示，也就是说神借着这一切的事情所带来的启示，乃是要激发以色列百姓对神的信心和信靠。换句话说，借着这些事情把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以及神自己的品格跟属性向以色列人启示，叫他们能够真正认识这位神，所以就可以激起他们的信心。这个信心，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讲信心，但是圣经讲的信心 跟今天教会很多时候所说的性侵真是不一样，就好像圣经讲的爱跟今天很多教会基督徒讲的爱是不一样的。圣经说的信心是有对象的，乃是在这个对象，针对这个对象，我们完全的降服，完全的信靠和顺服。所以信心的对象就是这位创造的神，也是拯救的神。所以这些出埃及的事件使以色列人能够来认识耶和华，认识他的品格跟属性，来激发他们建立对耶和华的信心和信靠。虽然是如此，但是接下来摩西却指出令人非常惊讶的相反的情况。第四节摩西说，但是耶和华到今日没有赐给你们，好，和合本把它翻成没有使，你去读英文圣经 He has not given， 耶和华没有给你们一个心能够明白，没有给你们一个眼睛能够看见，也没有给你们一个耳朵能够听见。他们应当从神这些作为拯救的行动能够明白，能够看见，能够听见，但是摩西却说尽管如此，以色列的情况却是相反，到今天神没有赐给他们一颗心能够明白，没有赐给他们眼睛能够看见，也没有赐给他们耳朵能够听见。所以摩西指出，直到今日，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仍然缺乏深入的了解和见识，去洞察这所有的事情背后更深的意义。也许他们看见了，他们都看见了，但是他们只是肤浅的认识。他们到如今，到摩西说话的日子，从出埃及到摩西在摩押平原对他们说话的日子，他们还是缺乏深入的了解和见识，来洞察这些事情背后所具有的更深的意义。他们还是不明白神这一切的行动所隐含的全部的意义。从摩西给他们做的这样的一个诊断，我们看见摩西很清楚知道，亲眼看见出埃及神的作为的眼睛，还没有成为信心的眼睛。他们肉眼是看见，他们亲眼看见神的作为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这个亲眼看见神带领出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作为的这个眼睛，直到如今还没有成为信心的眼睛，并且亲耳听见神在西乃山说话的耳朵，直到如今也还没有成为顺服的耳朵。我们知道圣经一再呼召以色列人，你们要听，我们也一再说明，每逢神呼召我们要听，耶稣讲比喻，耶稣说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听都含着顺服、听从、遵行的含义。所以他们是亲耳听见了神在西乃山说话，但是听见神在西乃山说话的耳朵还没有成为顺服的耳朵。神的百姓能够在看见神的工作、 听见神的声音之后，却仍然不认识，不信靠，也不顺服神，这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但这也是今天教会的一个光景。神的百姓可以在看见神的作为，神的大能，听见神说话的声音，有这个实际直接的见证，可是却仍然是没有真正认识神，也不信靠神，同时也不顺服神。以色列百姓他们从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事件学习了唯独耶和华是神，唯独耶和华是创造的神。所以你看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他唱出一首赞美的诗歌，赞美耶和华是独尊独荣，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是圣洁的。但是他们却仍然能够转离耶和华去拜偶像，这也是今天教会的信徒的光景。我们口口声声说神创造的世界，我们口口声声说神掌管，神能够眷顾拯救供应保护他的百姓，但是照样我们可以仍然转去拜偶像。今天拜的不是有形的，乃是无形的偶像，最大的偶像就是我们的自我，然后我们还拜很多其他的偶像，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学问，我们追求的任何的东西，金钱等等。其实在摩西第一篇的演讲，也就是生命记第一章到第四章，摩西就已经很清楚地指出眼睛看见不是就一定相信，眼睛亲眼直接看见神的作为，但是不是一定就相信。所以我们刚刚提到他们经历了出埃及神降的实灾，还有红海这些事件，但是当这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看到那里的城墙坚固，那里的人都是巨人，非常的高大，他们看自己相形之下像蚱蜢，他们立刻就背逆神。所以看见不就是必定是相信。出埃及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看见神在埃及人身上所施行的大能，他们也看见神在危险的旷野，旷野是很危险的地方，有龙蛇走兽，而且干旱无水，在旷野危险的之处，神提供的保护和供应。虽然他们看到神如此大能的作为拯救和眷顾，但是当他们面对新的危险的时候，他们仍然不信靠神是他们的拯救者。摩西说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直到今日，也就是说从出埃及一直到他们来到摩押平原，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一直到摩西现在站在摩押平原跟他们说话，直到今日以色列人仍然缺乏深入的了解和见识来洞察这一切的事背后所具有的更深的意义。所以我们曾经讲过诗篇第七十八篇，诗篇第七十八篇如果大家还记得，是回顾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而诗人一开始就说明他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回顾是什么目的。所以诗篇第七十八篇诗人说，我的民啊， 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他说他要开口说比喻，他要说出古时的谜语，这是指什么呢？他说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以色列的历史，神在他们历史中的作为，一代传一代，祖宗他们的先祖不断地把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一切的作为传递给后代的子孙，但是他们却没有深入的了解和洞察力和见识去明白这些历史事件所具有的更深的意义。所以诗人说他要开口说比喻，他要说出古时的谜语，其实他是说他要来给他们讲解他们没有办法了解不能洞察的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作为，他要为他们讲解这些事情背后所具有的更深的意义，他要把这些所谓的谜语把它说明，把它解释，使他们的后代子孙可以明白。所以整个78篇诗人就回顾整个历史，主要的强调神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但是在整个以色列历史过程当中，神的百姓却向这位神做出悖逆的回应，一再的悖逆，甚至诗人说他们用口谄媚，用舌向神说谎话。他们虽然在接受神的管教的时候悔改，但是却不是真正的悔改，口里所说的是谄媚的话，因此乃是一些谎言，因为他们的行为就把真相写明出来。所以这是摩西首先指出，一直到今日，虽然神借着这出埃及的事件，神的作为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以及他的属性和品格，但是一直到摩押他们站在摩押平原，摩西对他们宣讲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深入的了解和见识来明白。所以摩西就指出神的百姓缺乏三样东西，缺乏三样东西。第一个，他们缺乏能够明白的心，他们缺乏能够明白的心。以色列需要明白并且承认的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除此以外，他们需要明白并且承认的是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不但是独一的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并且耶和华他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这一位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以大能来施行救赎，并且彰显他的眷顾和供应，这一位耶和华乃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是神，并且唯独他是神。不但如此，他也是和以色列立约的神，他要建立以色列做他的百姓， 他要做他们的神。所以这个是他们需要明白，是他们需要承认的。但是摩西指出，他们却缺乏这样的一个明白，他们缺乏这一种明白的心。不但他们缺乏明白的心，不认识，以知识来说他们知道，但是他们却不真知道，所以他们缺乏这个明白，不真知道耶和华是创造的神，并且是和他们立约，要使他们做他的百姓，他要做他们的神。但是他们还缺乏第二样东西，那就是能看见的眼睛。他们不但缺乏能明白的心，他们也缺乏能看见的眼睛。以色列百姓，他们看见神拯救的行动，神的眷顾和供应，但问题是他们这一个看见的眼睛能不能成为信心的眼睛。这个看见的眼睛是肉体的眼睛看见了，但是这个看见的眼睛是否能够成为信心的眼睛？因此他们得以信靠神，在将来也必定会以跟过去相同的方式与他们同在。是他们看到神与他们同在，神的大能彰显拯救他们，神的大能眷顾供应他们，但是这个看见的眼睛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信心的眼睛？在将来他们新的处境当中，他们是不是能够信靠神，仍然是会像过去一样，以和过去相同的方式与他们同在，来拯救他们，来眷顾供应他们？圣经呼召那些曾经看见神的恩典与眷顾和供应的人，必须按照他们所看见和所知道的来生活。是看见了，可是要按照所看见所知道的来生活。这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对神的百姓一贯的呼召。如果能够按照我们所看见所知道的来生活，那么面对将来我们不会有惧怕，同时我们也不会依靠自己。我们的惧怕就是来自于我们靠自己或者靠别人。像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国的历史，当他们面对外邦的攻打，他们就去靠一个更强的国家，他们向埃及去依靠埃及，甚至他们去依靠亚述王来面对这个叙利亚王和以色列王的攻打。但是圣经呼召我们，呼召所有他的神的百姓，必须按照他们所看见所认识的来生活，他们就可以在将来所有的处境都没有惧怕，同时也不会靠自己，乃是全心信靠这位神。这是他们所缺乏的第二样东西，能够看见的眼睛。同时他们还缺乏第三样，那就是缺乏能够听见的耳朵。这是在摩西整个生命记的宣讲当中讲的最多的一样，缺乏能够听的耳朵。以色列百姓他们需要听见的是需要听见神的声音，需要听见神所说的话， 需要听见神借着全部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所给予他们的教导，并且去顺服遵行。所以我们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最末了，他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同时他说，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人，所建造的房子在暴风雨的击打之下不会倒塌，但是听见他的话不去行的人，所建造的房子在暴风雨的击打之下就倒塌，并且完全的倒塌。所以能听见的耳朵是听见神说话并且顺服的去遵守所听见的话。因此能听见的耳朵强调听从顺服，也就是照着所听见的神的话去行。这是摩西指出他们所缺乏的三样东西。然而在第四节，摩西也指出能明白的心、能看见的眼睛、能听见的耳朵乃是神的恩典所赐的礼物。他说直到今天神还没有赐给你们一颗心能够明白，一个眼睛能够看见，一个耳朵能够听见。所以摩西指出这种能够看见、能够明白、能够看见、能够听见是神恩典所赐的礼物。 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摩西把以色列的失败，也就是他们的不能明白、他们的不信靠和不顺服归诸于是神的错，到如今神还没有把一个心能够明白、一个眼睛能够看见、一个耳朵能够听从啊，明白还有呢看见信心的眼睛，还有呢听见听从的耳朵。他说到如今神还没有把这样的心、眼睛跟耳朵赐给他们，所以似乎以色列的失败是因为神的错，是神没给、没有给他们。但是这样的了解跟整本生命记的信息是有冲突的。整本生命记是呼召神立约的百姓向神做出顺服的回应和抉择，摩西一再的呼召他们要向这位立约的神做出顺服的回应跟抉择。我们讲到第三十章，我们就会看到最后这个讲论的结束，摩西再一次呼天抢地的呼召他们要选择顺服神而得生命，不要选择背逆神以至于死被消灭。然而以色列他们却做出不顺服的回应，由于他们的不顺服，所以他们所需要的唯独神才能够赐给他们的了解、赐给他们的信心和顺服，神还没有赐给他们。所以摩西似乎把责任归诸在神身上，是神使他们不能够明白、不能够看、不能够听。但整个生命记摩西一再呼召他们 做出顺服的回应跟抉择。然而以色列的历史却显出他们一再的悖逆。第九章申命记，摩西说他认识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因为他们的不顺服，所以他们所需要的只有神才能够赐给他们的了解，神还没有赐给他们。因此这是一个吊诡，英文是 paradox， 这是一个吊诡。一方面心能够明白，眼睛能够看见，耳朵能够听见，也就是这一种属灵的理解力、属灵的领悟力、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见识，乃是神所赐恩典的礼物。唯有领受了这个恩典的礼物带来的真知道，才有可能激发我们的信心、信靠和顺服。如果没有这个真知道，是不可能激发我们对神的信心、信靠和顺服。但是另一方面，这同时也是人类的抉择和回应的一个问题。人有责任向神和神的话做出信心、信靠和顺服的回应。当人向神和神的话做出信心的回应，那么他们所需要的这种属灵的明白和了解，神就必赐给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吊诡，二者之间，一方面这种了解是神恩典的礼物，一方面这也是人的回应、人的抉择的问题，这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张力。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马可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八章记载了耶稣他传道期间是用比喻来做教导。因此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就收集了耶稣在传道工作期间所讲的一些比喻，其中第一个是耶稣所讲的，我们圣经把它翻成撒种的比喻。其实这个比喻不是以撒种为焦点，乃是以种子撒出去以后接受种子的土壤为焦点，所以这个比喻最好应该是翻成土壤的比喻。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耶稣讲完这个土壤的比喻，门徒不明白。因为什么叫做比喻？比喻这个字是把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做比较，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把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做比较。所以在耶稣教导教训人的工作当中，他很喜欢用比喻，他以他的听众日常生活中耳能详熟的事物，或者以日常生活中自然界的事物是他们都知道的，把这样的事情和神国度的真理放在一起做比较，来讲解神国度的真理，来帮助人明白。但是很多时候耶稣讲了比喻，因为是这种性质，除非耶稣做进一步的解释，许多时候人听见了反而是一头雾水，不明白耶稣这个比喻到底是在说什么。所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当耶稣讲完这个土壤的比喻，门徒他们不明白，他们觉得很困惑，为什么耶稣不要明说呢？为什么耶稣要用比喻来教导人呢？他们就来问耶稣，他们说你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 天国的奥秘。和合本翻成只叫你们知道，我们应该这里很关键了，我们要按原文直接翻译。因为天国的奥秘只是被赐给你们，是用个被动式，被动式。The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is given to you， 是被赐给你们，只是被赐给你们。但是呢，却不被赐给他们。因为门徒是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是被赐给你们，但是不被赐给他们。所以耶稣这个回答首先强调神绝对的主权，被赐给不被赐给这种被动式，特别是在福音书里面出现的时候，往往是被称为叫做出于神的被动式。因为犹太人非常敬畏神，他们不敢直称直呼神的名，直接称呼神的名，所以当他们要描述神的作为，他们就用被动式，那就不会讲，不会直接称呼神的名。所以神国的奥秘只是被赐给你们，不被赐给他们，强调这是神的作为，神绝对的主权把神国度的奥秘赐给门徒，显给门徒，却不显给他们。这个他们就是这些众人，特别是其中的宗教领袖。因此，对于神的话、神的启示的了解和明白，不是单单借着理性的能力来了解，乃是完全来自于神的恩典。对神的话的了解和明白，不是单单用理性的思考，不是单单借着我们的理性来明白，乃是完全来自于神的恩典，是神他绝对的主权把属灵的 领悟力、属灵的理解力和属灵的明白赐给门徒，但是不赐给他们，不赐给这些听比喻的群众和特别是宗教领袖。所以你看，往往耶稣讲完比喻之后，门徒私下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就给他们来讲解比喻的意义。所以神绝对的主权只是把这种属灵的了解赐给门徒，不赐给他们。这是一方面耶稣所强调的。然而当耶稣用你们跟他们来形成一个对比，也同时指出人的责任。因为门徒是已经向耶稣做出信心回应的人，门徒是已经接待了耶稣，相信了耶稣，并且跟随他。每逢耶稣呼召人跟随他，乃是过一个顺服他、接受他君王的统治的生活。所以门徒乃是已经向耶稣做出信心回应、接受耶稣并且跟随他的人。但是他们是这些群众，特别是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没有向耶稣做出信心的回应，甚至这些宗教领袖是已经拒绝了耶稣。所以这些对耶稣做出信心回应的门徒，神赐给他们属灵的领悟力，但是那些拒绝不做出信心的回应，甚至拒绝耶稣的人，他们不被赐给属灵的了解。所以就人的责任而言，信心的回应是打开属灵领悟力 和属灵理解力的一把钥匙。我们对神做出信心的回应，这个信心成为一把钥匙，使神他绝对的主权把属灵的领悟力赐给这些做出信心回应的人。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七节，耶稣说，这些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在圣殿区做教导，他们很不以为然，他们说这个人没有进过学校怎么能够教导。他们所谓的学校是指拉比的学校，必须经过拉比学校的训练才可以担任拉比，也就是老师来做教导。就好像我们今天传道人需要接受神学的训练，进入神学院接受这样的教导，来担任教导的工作。所以他们认为耶稣不够资格，但是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出于我自己，乃是出于那差我来的那一位。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必晓得我的教训是出于我自己还是出于神。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这不是立志为善却不去行，乃是这个立志会带出真正遵行神旨意的生活。这样的人就会被神赐给属灵的领悟、属灵的理解和明白，知道耶稣的教训是不是出于他自己还是出于神。所以耶稣进一步使用一句箴言来说明这个真理，他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对于那些已经敞开心来相信并跟随耶稣的人，同时他们被赐给属灵的明白，又去遵行，那么耶稣应许要赐给他们更多的明白，凡有的还要加给他，使他们更多的明白，以致他们可以更多的去遵行神的话。可是对那些存着刚硬拒绝耶稣和耶稣的教训的人，他们将不被赐给属灵的了解，不但不被赐给，而且连他们所有的也要被夺去。换句话说，一个人他向神的话敞开的程度，渴慕明白并且遵行的程度有多少，就决定了他们从神领受的属灵的能力有多少。换句话说，人向神和神的话所做出的回应，敞开的程度。今天我们基督徒跟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不是完全敞开，我们有很多我们自己从世界所领受的想法跟看法，我们更有许多自己的私欲，我们听神的话是选择性的听，我们甚至做见证引经据典，引用圣经上的话，断章取义的来引用，来支持自己所做的事，来辨明自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但是实质上我们并没有真正向神的话和神自己敞开，我们里面有多少对神的话的渴慕和遵行。我想我们只要每个人自己省察一下，你每一天的灵修生活是如何。灵修生活不是说你每天都有读经有祷告就叫灵修生活，除非你每一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真正听见神说话。希伯来书作者说，神的话好像一把两刃的利剑，这是当时罗马帝国最 强有力的一个攻击的武器。古代你若看古代打仗，骑士骑在马上，骑在马上要跟对方来击杀的话，你看是要拿长剑，因为你骑在马上，你要杀对方必须拿着长剑。但是罗马军队却发明了短剑，而且是两刃的，两边的，这是最有效的。罗马帝国为什么可以统治天下的一个攻击的武器。神的话是活的，是好像两刃的剑，可以把人的灵与魂、骨髓与骨节赤裸敞开，也就是说把我们人心中所有的意念都暴露出来。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在神面前是赤裸敞开的。神的话不是叫我们听见觉得舒服的，神的话往往是叫我们听见觉得扎心的。神的话是领我们悔改的，不是叫我们觉得满足我们的欲望。所以我们对神的话渴慕有多少，敞开有多少，渴慕去遵守有多少，就决定我们领受属灵的能力有多少。因此今天在教会里面太多的基督徒有知识，可是缺乏真正属灵的明白、属灵的见识和属灵的洞察力，以至于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听见的往往都是似是而非的道理，打着真理的旗号，可是实质上却是违背真理。许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断章取义的用神的话解释神的话，我们断章取义的明白神的话，我们这种的对神的话的了解不是真正的明白，也不是真正的认识。好，所以这是摩西首先回顾神领以色列出埃及的历史，这些事件是帮助他们认识神，因此可以激发他们对神的信心、信靠和顺服。但是摩西说直到今日他们仍然缺乏这一种能够明白的心，能够看见信心的眼睛，以及顺服能听的耳朵。然而摩西接下来回顾以色列历史中的另一方面，就是在旷野漂流的40年。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因为他们拒绝进迦南地得地为业，所以神宣告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民都要死在旷野。这是为什么神吩咐摩西从边界再回到西乃山的这个区域，就40年之久，其实就是在这个区域一直绕行，没有去新的地方，在那里一直绕了40年。但是在这个旷野，我们已经说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在这40年的漂流期间，摩西提醒他们神的眷顾和供应。摩西说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你们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他们在旷野漂流的40年，摩西说他们身上穿的衣服跟脚上穿的鞋都能够长久的使用，不会坏。今天我们穿的衣服，当然现在的人穿衣服很少会坏的，为什么？我们不流行了，我们可能就要换流行的衣服。我们家牧师的内衣有时候都千疮百孔了，他就跟我说可不可以换一件了，我说还可以再穿一下，或者我说穿完今年夏天。他 们在旷野40年，神使他们身上穿的衣服、脚上穿的鞋能够长久的使用而没有坏，并且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是什么意思呢？他们在旷野的生命和生活不是依靠人手所供应的饭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而是依靠神从天上降下的玛纳。每一天清晨神从天上降玛纳，他们出去拾取玛纳，神规定他们一天只能拾取一天的份。40年神信实的每天从天上降下玛纳来供应他们，维持他们的生命。他们不是吃他们自己的手所煮的饭来维持生命，并且这里说你们没有喝清酒浓酒，他们也不是喝出于人手所制造的清酒和烈酒，乃是喝神使磐石出水所流出来的水。换句话说，在旷野的40年维持他们生命一切所需要的都是神亲自供应他们，神向他们显明唯独神是眷顾并且供应他们和维持他们生命的那一位。唯独神在旷野这样的一个不毛之地缺乏维持生命的资源，但是神仍然能够眷顾供应并且维持他们的生命。摩西说这目的是为了要向他们显明耶和华确实是神，并且唯独他是神。如果他们能够明白日后他们不管面对什么新的处境，他们可以信靠神，不但他们在旷野的40年神的作为、神的眷顾和供应使他们为了要目的要叫他们能够认识耶和华是神，同时要使他们知道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神说 I am Yahweh your God。 所以这个在旷野这一段摩西是以神是用神第一人称来描述这段回顾这段历史。神说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脚上的鞋没有穿坏，你们没有吃饼也没有喝清酒浓酒，这是要使你们知道和合本翻成耶和华是你们的神。其实神还在说话，这是要叫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你们的神。所以他不但是独一的神，唯独他是神，并且他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是以色列的神。对于顺服神的而言，他们看见也明白神对以色列的眷顾，因为已经有很丰富的证据向他们显明，这样就激发他们对神完全的信靠。但是对不顺服神的而言，神所彰显的全能也要向这些不顺服神的人发出。第三，摩西回顾的历史是以色列打败在约旦河东的两个王，西实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他们出来跟以色列人交战，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并且摩西说取了他们的地给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跟马拿西半支派为业。摩西回顾的这第三个阶段的历史是向以色列人显明乃是神亲自为他们征战，把迦南人交在他们的手中。这个亚摩利王 西宏和巴山王鄂都是也是属于迦南人，所以神亲自为他们征战，来把他们的敌人，把以色列的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这就是预先向他们显明。照样神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神能够使迦南人也交在他们的手中，也被交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可以得迦南地为业。基于这以上历史的回顾，也就是神过去拯救的行动，于是摩西就呼召他们，你们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在以色列的历史，神一切的作为不但向他们启示神自己，神是真正的神，而且唯独他是神，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拥有绝对的全能，统治万有，同时也启示神恩典的救赎和恩典的眷顾与供应。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站在神恩典的基础上，神主动跟以色列人立约，他要做他们的神，并且要使他们做他的百姓。神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乃是神应许他要把自己委身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保护、引导、供应跟拯救。神向以色列人所行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神这样向以色列人做出的行动，也就要求了以色列神立约的百姓应当向神所做出的行为，或者说所行的道路，他们也必须把自己委身来遵守神的话。但是这个遵守神的话不是一个机械式的，他们是把自己委身来爱神，来忠于神，就表现在他们遵行神的话。好，这是我们看到摩西首先在跟摩押地的以色列人实际来建立这个约之前，先回顾他们的历史。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五节，就是摩西跟他们来建立这个约。这里我们看到，首先摩西详细的列出聚集在耶和华面前这些立约的百姓。今日你们的领首领、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摩西描述站在摩押平原，现在要进入跟耶和华立约的关系，建立这个立约的关系的这一群人是谁呢？这个描述是非常不寻常的，充分并且完全。所以我们看到他列出首领、族长、长老、官长、男丁、妻子、儿女，甚至连在他们当中寄居的外人，还有劈柴挑水的人。这显明两个要点：第一，在这个立约团体中，各个社会阶层和各个社会种类的人都包括在内，各个社会阶层以及所有社会在社会中不同的种类的人，不分社会的地位，不分社会的阶级，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财富或贫穷等等，所有社会的阶层跟社会的种类的人都 包含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中。所以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说，在基督里不分犹太人，不分希利尼人，不分自主的，不分为奴的，不分男，不分女，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人类的社会从古以来就是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我们中国的社会也是如此。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妇女是被藐视的。但是我们看到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耶稣却不断的对于妇女的地位给予重新的肯定。因此在基督的救赎里，把所有人类的阶层、种族、性别、学问、财富，一切的区分都把它除去了。在基督里我们是一样的 蒙神的救赎，是有拥有同样平等的地位。所以首先摩西借着这样的一个详细的描述来表明，整个立约团体中不分社会的阶层、种类或者阶级、年龄、性别等等，所有的人都包在这个立约的团体中。其次，这也表明所立的约不但是和整个立约团体，也是跟立约团体中的每一个人立约。神和以色列立约不但是跟整个国家百姓立约，也是跟以色列百姓中的每一个人立约。每一个人都需要进入这个立约的关系，都必须按照神所定的方式来生活，那么就可以得享神的赐福。这也是我们今天同样的真理。神的心意借着基督救赎了我们，神的心意是教会，基督的身体。但是在基督的身体教会中，每一个人也必须做出个人的回应。我们不但是个人，也是整个团体跟神建立这样的一个盟约的关系。个人和团体都必须把自己委身忠于神，爱神，遵守神的话。但是接下来摩西说的话就说明了，或者说表明了以色列跟神之间这个立约关系的本质。他说，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的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我们和合本翻成顺从，你看英文圣经，为要你进入这个立约的关系，也就是他们站在摩押平原，现在要重新坚立神在西乃山跟以色列立的约。那么站在那里的每一个个人和整个团体要进入这个耶和华你的神跟你们所立的约，向你们所起的誓，这向你们所起的誓也就是跟与你们所立的约是同义词。这样他就要叫照着他向你们所应许的话，以及他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来立你们做他的子民，他做你们的神。所以这里表明这个立约的关系是神主动做出来的一个行动。神他以他绝对主权的恩典拣选并且拯救以色列，站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神主动跟以色列立约，也就是出埃及记第十九章，神告诉摩西，你们看见我怎么样好像鹰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因此神说，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神就要立他们做神的百姓，他们神要做他们的神。所以这是站在神恩典的基础上神主动所做的。但是 同时这里也显明这个立约的关系所具有的本质是神要建立以色列做他的百姓，神要做他们的神。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首先神自愿的加诸于他自己向他立约百姓的义务，他自愿的加在他自己身上他向立约百姓的义务，他应许要把他自己委身来做立约百姓的神，来眷顾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来提供保护，提供拯救，提供引导，提供教导，提供赐福等等。在这样的一个神恩典的大前提之下，立约的百姓他们的回应是他们也必须委身，把自己委身于神。因此换句话说，这个立约的关系的本质是一个相互的委身和义务。然而这一种相互的义务跟委身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不是平起平坐的，是有区别的。神以他绝对的主权跟恩典施行拯救，并且主动开始这个立约的关系，同时应许要把他自己委身与他立约的百姓做他们的神。这是神完全以他绝对主权的恩典来使自己加诸于自己这样的一个义务跟委身。可是立约的百姓他们的义务和委身乃是对神的恩典所做的回应，他们以对神的爱，对神的忠心来回应，表现在遵守神的话。因此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也是如此。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我们的生活应当与所蒙的恩相称，是神绝对主权的恩典为我们预备这个救赎，我们以悔改和相信做出回应，领受了这个救恩，那么我们应当以爱神忠于神来回应这个恩典，表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去遵行神的话，所以就与所蒙的恩相称。但是最后摩西说明这个盟约的范围，他说，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起这誓，凡是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以及今天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这里就说明这个盟约的范围，不但是那一天站在摩押平原的百姓，他们要进入这个与神立约的关系，进入这个盟约，并且摩西说也是跟今天不站在这里，这个并不是指当时也许生病了或有别的事情没有站在摩押平原的人，这乃是指将来的每一代，将来的每一代在摩西站摩押平原跟这些百姓坚立所立的约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出生，所以他们没有站在这里。所以这个盟约的范围不但包含在西乃山的百姓，不但包含在摩押平原站立在摩押平原的百姓，也包括将来每一代的以色列人。但是在这里摩西呼召他们进入这个立约的关系，他特别强调今日，一共出现了五次。今日不但是指当时站在摩押平原的百姓，那一天他们要进入 跟神这个立约的关系，并且这个立约的关系不是限于眼前的现在，不是只是限于今日站在摩押平原的人，也包括了将来所有每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而对于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而言，立约的挑战将永远是今日。一方面今日是当时站在摩押平原的百姓，但是这个立约的关系前面摩西表明不是只是眼前的现在站在摩押平原的百姓，也包括了以后将来每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所以不但今天站在摩押平原的百姓要进入这个盟约的关系，以后每一代以色列的百姓也都要进入这个盟约的关系。对每一代新的每一代以色列百姓而言，立约的挑战对他们来说永远是今日。今日表示是一个机会，今日显明是机会，但是今日不是一直继续存在的，今日是会过去的。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被赐予新的机会做我们的回应。因此在诗篇95篇第七节，诗人呼召他那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他说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向的民，今日唯愿你们听他的话，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莎。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第三章引用诗篇95篇第七节来提供劝勉和警告，所以他说今日你们如果听见他的话，就不可以硬着心。换句话说，今日是一个机会，必须抓住，因为今日不会继续存在。其实我们做的每一个抉择都是关键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将来。我们如果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我们就是要悔改。但是我们做一个对的抉择，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会厚厚的赐下来。换句话说，不要小看每一天我们做的选择，无论是大事无论是小事。耶稣说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能够忠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就不义。其实我真的是，我神的话对我来说我就是吃下去，所以在我的生活，我跟牧师的生活，无论多么小的事情，可能很多人觉得说这个你还要这样子，好像说吹毛求疵吗？不是吹毛求疵，是凡事大大小小每一天不断的求神帮助我向他忠心。我们唯有在每一天都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才能够领受神恩典的礼物。所以呢，有时候也许我们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我们若是真正谦卑在神面前，圣灵他一定会向我们指出我们的罪，领我们悔改，我们可以重新走在正路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守圣餐， 我们一个月走一次，其实往往也是没有时间。其实我们应该更多来到神面前纪念主的死，因为基督在人类的历史中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恩，就好像摩西跟以色列人回顾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作为，我们要回顾，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思想，要明白，要真知道，那么我们的生活就可以真正过一个基督的救赎所要达成的目的，使我们真正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真正成为神所立的百姓，神真正是我们的神。所以我想今天神的话，我们每个礼拜听神的话，但是我们怎么听？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心是能够明白，有一个眼睛是能够看见，有一个耳朵是能够听见？求神怜悯我们。所以我想给大家一点时间，我们每个人安静在神面前。使徒保罗说，我们来纪念主，乃是纪念他的死，并且等候他的再来。但是我们怎么来纪念呢？我们要先省察自己，然后我们才吃这饼喝这杯，否则我们就吃喝自己的罪。如果我们真的有在神面前，我们没有真的是把我们的罪很清楚的去对付，当我们要领用这个饼跟杯，可能我们暂时不要领，我们真的是回转。否则使徒保罗说，你们当中病的也不少，死的也不少，神的审判，神的管教会临到，但这还是恩典，免得我们跟所有不信的人一同灭亡。我们就请圣餐服事的弟兄姊妹到前面来，然后我们有一段时间每一个人自己安静。